留住动听的声音，建立有声的世界。欢迎来到动听中国 I listen for 3M。
他要对付的却是一条50英尺高、全身覆盖着鳞片和尖刺、鼻子里往外喷火的巨龙。他必须从他面前通过，大伙的眼睛都望着他呢，怎么通过呢？哈里加快速度，在近邻边缘疾走，他必须在15分钟内赶回公共休息室的炉火边，与小天狼星交谈。他不记得自己曾经有过什么时候像此刻这样渴望与人交谈。就在这时，他猝不及防地撞上了一个硬邦邦的东西，哈利向后摔倒了，眼镜也歪向一边。他赶紧用隐形衣裹住自己。近旁有一个声音说道：“哎呦，谁在那儿？”哈利匆匆检查了一下，看隐形衣是不是把自己完全遮住了，然后一动也不动地躺在那里，抬眼望着他刚才撞上的那个巫师的黑乎乎的轮廓。他认出了那撇山羊胡子是卡卡洛夫。谁在那儿？卡卡洛夫又问了一声，疑神疑鬼地在黑暗中东张西望。哈利还是一动不动，大气儿也不敢出。过了1分钟左右，卡卡洛夫似乎断定刚才是某种动物撞了他。他在齐腰高的地方四处张望着，大概以为会看见一条狗吧。然后他在树木的掩护下退了回去，开始侧着身子朝巨龙所在的地方移动。哈利非常缓慢、非常小心地站了起来，在尽可能不发出响声的同时，迅速地在黑暗中穿行，返回城堡。他非常清楚卡卡洛夫要做什么。卡卡洛夫从他的大船上溜下来，想弄清第一个项目是什么。甚至他大概已经看见海格和马克西姆夫人一起绕着近邻往那边走，他们俩在远处就很容易被人看见。现在卡卡洛夫只要循着发出声音的地方而去，便也会像马克西姆夫人一样知道等待着勇士的将是什么。照这样的情形看，星期二面对未知之物的只有塞德里克一个人了。哈利赶到城堡，悄悄从前门溜了进去，沿着大理石楼梯往上爬。他已经累得喘不过气来了，但丝毫不敢放慢速度。只有不到5分钟的时间了，他必须赶到炉火边。胡言乱语，他喘着气对胖夫人说。胖夫人正在肖像画洞口的镜框里打呼噜呢。既然你这么说，胖夫人半梦半醒地嘟囔着，连眼睛也没有睁开就把画像打开让他通过了。哈利爬了过去，公共休息室里空无一人，空气中也闻不到什么异味。看来毫米不需要投掷粪蛋来确保他和小天狼星的密谈了。哈利脱掉隐形衣，一屁股坐在炉火前的一张扶手椅上。房间里光线昏暗，唯一的光源就是壁炉里的火苗。在近旁的一张桌子上，克里维兄弟俩试图改良的那些支持塞德里克·迪格里的徽章在火光的映照下闪闪发亮。徽章上的文字现在变成了波特臭不可闻。哈利将目光又转回到炉火中，猛地惊跳起来。小天狼星的脑袋端端正正地立在火焰中。如果哈利没有在维斯莱家的厨房里看见迪格里先生有过同样的举动，他肯定会被吓得魂飞魄散。此刻， 他不仅没有害怕，脸上反而绽开了笑容。这是许多日子以来的第一次。他爬下椅子，跪坐在壁炉边，说道：小天狼星，你怎么样啊？小天狼星的模样跟哈利记忆中的有所不同。他们上次告别时，小天狼星的面容瘦削憔悴，周围都是蓬乱又黑又长的毛发。可现在呢，小天狼星的头发短短的，又干净又整齐，脸颊也丰满起来，这使他显得年轻了，更加接近哈利收藏的那张照片上的形象。那是在波特夫妇的婚礼上照的。别管我了，你好吗？小天狼星严肃地说。我，哈利刚想说很好，但他说不出口。还没来得及阻拦自己，他已经滔滔不绝地说开了。他已经好些日子没有这样痛快淋漓地说话了。他说道，人们怎样都不相信他不是自己报名参加争霸赛的。还说道，丽塔斯基特在预言家日报上胡编乱造。说到他每次在走廊里经过都受到别人嘲笑。还说到罗恩不相信他，罗恩嫉妒他。还有刚才海格带我去看了第一个项目里会出现的东西，是火龙。小天狼星，我肯定完蛋了。他绝望地结束了自己的话。小天狼星望着他，眼睛里满含着关切。这双眼睛还没有完全摆脱阿兹卡班留给他们的神情，那种呆滞的忧郁的神情。他一直耐心地听着，没有插话，直到哈利自己把话说完沉默下来。然后他说道，不用担心火龙，我们能够对付。哈利，不过我们待会儿再谈这个问题，我在这里不能久留。我是闯进一个巫师家庭，用了他们的火炉，他们随时都会回来。有几件事我要提醒你注意。
是什么？
哈利问。他觉得自己的情绪更加低落了。不可能还有比火龙更可怕的事情吧？
是卡卡洛夫，小天狼星说。
哈利，他是一个食死徒，你知道什么是食死徒吧？
知道。他怎么？
他原先被捕过，和我一起关在阿斯卡班，可是他被释放了。我敢说，正是因为这个，邓布利多今年才要在霍格沃茨安插一个奥罗，就是为了提防他。当年就是穆迪抓住卡卡洛夫，把他关进阿兹卡班的。
卡卡洛夫被释放了？
哈利慢慢地问。他的大脑艰难地吸收着又一条耸人听闻的消息。
他们为什么要释放他？
他配合魔法部做了不少工作，小天狼星怨恨地说。他说他认识到了自己的错误，然后他说出了许多人的名字。他把一大批人投进了阿兹卡班，顶替他的位置。我可以告诉你，他在那里人缘坏透了。据我所知，他出去以后一直在给那个学校的学生教授黑魔法。因此你同时也要提防那位德姆斯特朗的勇士。
好吧，
哈利慢悠悠地说。
可是，难道你说是卡卡洛夫把我的名字投进火焰杯的？
如果是他干的，那他真是太会演戏了。他似乎为这件事气得要命呢。他还想阻止我参加竞争。
我们知道他擅长演戏，小天狼星说。他当年居然说服魔法部释放了他，是不是？
还有，我一直在留意预言家日报。哈利，
个性运输一 本起印只要20元。欢迎来到超印速 MrPrint.cn。
不光是你，还有世界上的每个人，哈利苦恼地说。我仔细研究了那个叫斯基特的女人上个月的那篇文章，穆迪就在她到霍格沃茨就任的前一天夜里受到了攻击。是的，我知道他说这是虚惊一场。小天狼星看到哈利想插话，赶紧补充道，但我认为不是这样，我认为是有人试图阻止穆迪到霍格沃茨来。有人知道如果他在旁边，他们要下手就会困难得多。还有，没有人会非常认真地调查这件事。疯眼汉三天两头听见有人侵犯他，但这并不意味着真有异常情况时他不能识破。穆迪是魔法部有史以来最优秀的奥罗。那么你的意思是什么？哈利慢慢地问。卡卡洛夫想要杀死我，可是为什么呢？小天狼星迟疑着。我听到一些非常奇怪的事情，他语速很慢地说，最近食子徒似乎比往常更活跃了，他们在魁地奇世界杯赛上亮相了，是不是？有人变出了黑魔标记。然后你有没有听说过魔法部失踪的那个女巫师博莎乔金斯？哈利说，一点不错，她在阿尔巴尼亚失踪了，那正是人们传说伏地魔苟延残喘的地方。而乔金斯是知道我们即将举办三强争霸赛的，是不是？是啊，可是他不大可能真的撞上伏地魔吧？哈利说。你听我说，我认识博莎乔金斯，小天狼星语气沉重地说，当年我在霍格沃茨时他也在这里，比你爸爸和我高几个年级。他是个傻乎乎的家伙，特别爱管闲事，可是没有头脑，完全没有头脑。这两样结合在一起可就糟糕透了，哈利。我认为他这个人经不起诱惑，很容易就中了别人的圈套。这么说，伏地魔可能知道了争霸赛的事？哈利问。你是不是这个意思？你认为卡卡洛夫可能是听从他的命令才到这里来的？我也说不准，小天狼星慢慢地说，我真的说不准。凭着我对卡卡洛夫的印象，除非他知道伏地魔已经强大的足以保护他，否则他是不会贸然回去找他的。不过不管是谁把你的名字投进了火焰杯，他这么做都是有意图的。我总觉得如果有谁想对你下毒手，又想使一切看上去像是一场意外事故，那么这次争霸赛真是一个绝好的机会。从我的角度看，这真是一个天衣无缝的计划。哈利咧开嘴惨笑了一下说道，他们只要站在一旁把事情交给火龙去干就行了。对了，那些火龙，小天狼星说，这时他说话的速度变得很快了，有一个绝招，哈利，不要经不起诱惑去念什么昏迷咒。火龙力大无穷，而且具有十分强大的魔力，不可能被一个昏迷咒打倒，需要6-7个巫师同时念咒才能制服一条龙。是啊，我知道，我刚才看见了，哈利说。不过你一个人也能对付，小天狼星说，有一个绝招，你只要施一个简单的魔法，你只要……可是哈利举起一只手阻止了他。哈利的心突然狂跳起来，简直像要爆炸一般。他听见身后的旋转楼梯上传来了脚步声，快走！他哑着声音对小天狼星说，快走，有人来了。 哈利急忙爬起来挡住炉火。如果有人看见小天狼星的脸出现在霍格沃茨的围墙内，肯定会掀起轩然大波，魔法部也会被卷进来，人们将会向他追问小天狼星的下落。哈利听见身后的炉火里发出啪的一声轻响，他知道小天狼星走了。他注视着旋转楼梯的底部，究竟是谁在凌晨一点钟想出来散步，因而阻碍了小天狼星向他传授通过火龙的秘诀呢？是罗恩，他穿着褐紫色的漩涡纹睡衣走进了公共休息室，在哈利面前猛地停住脚步，朝四下张望着。你刚才在跟谁说话？他说。这跟你有什么关系？哈利吼道。深更半夜的，你跑到这里来做什么？我只是担心，不知道你……罗恩打住话头，耸了耸肩膀。没什么，我回去睡觉了。你就想鬼鬼祟祟的到处打探是吗？哈利嚷道。其实他也明白，罗恩根本不知道自己不小心搅乱了什么。他明白罗恩不是故意的，但他什么也不管了。此时此刻，他觉得罗恩的一切都那么讨厌，从头到脚，包括他睡裤下面裸露的那几寸脚脖子。对不起，罗恩说，他的脸气得通红。我应该明白你不愿被人打扰，好，我让开，你继续安安静静地排练你的下一次采访吧。哈利从桌上一把抓起一个波特臭不可闻的徽章，朝房间那头狠狠地扔了过去。徽章打中了罗恩的额头，弹开了。给你，哈利说，给你星期二别在胸前，如果你运气好，你也可以有一个伤疤了，这就是你想要的是不是？他大步穿过房间，朝楼梯走去。他隐约希望罗恩上前拦住他，甚至巴不得罗恩狠狠打他一拳。然而罗恩只是穿着那套瘦小的睡衣呆呆地站在那里。哈利怒气冲冲地跑上楼，在床上睁着眼睛气呼呼地躺了很长时间，也没有听见罗恩上来睡觉。
留住动听的声音，建立有声的世界，欢迎来到动听中国 iListen.cn。